北美大湖区华语十个月追求信息主题，尽你的职事，第29篇。
你们今天晚上拿到了非常浅的一个纲要，也许你们很吃惊啊，怎么会变得这么浅？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呢，这个展示那一组要展示成全呢，一看呢，这下完了，我这个彼得不见了。因为啊，你预备了半天的彼得，我不知道是哪一个组预备的啊。这个现在呢，我把你们呢抢过来呀，来讲了。我在会前问弟兄们，我说要不然呢，就晚上啊，我们就不讲，等展示以后再讲。这晚上我们就再来讲这个睡扎耳。睡扎耳的第一篇呢，这个我们就把它叫做山东大饼。这哪是睡扎耳，这山东大饼。换句话说啊，又高又硬，不是那么容易吃啊。但是你放心呐，会越来越容易，越来越容易。这个你不能怪任何人，你只能说主啊，你为什么许可约翰呢？这个第一章第一节写的那么高，能不能清楚呢？既然那个话那么高，我们的应用啊就不能不高起来。那现在我后来考虑一下啊，无论如何，他们就告诉我们，他们这个成全考虑到约翰呐，考虑到有七八位，是不是这样？他们这个预备的时候，那就请你们把彼得跳过去，因为啊，我来做彼得了啊，那个东西就会非常多，很可能这个纲要到后来有10页，就10页这样的纲要，很可能，最少我想会有啊5页6页，会一点一点告诉你啊，这个到底这个彼得这一生是怎样的一生，然后主啊怎样来成全这样一个人，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我发觉啊，我们这4个月下来，这个东西都太高，它高的好处是在哪儿呢？就这个会叫你啊有一个高的品位，知道有一个东西啊，现在我摸不着，或者我经历不够深，但是我知道它是存在在哪里，等候我来追求，等候我来进入。那么这个难处在哪儿呢？就是你不太知道啊这个进入的路，所以我在主面前衡量，再衡量。我就觉得有2个东西，第一个，我想和你们用这个人为的成形啊，这个题目来看彼得这个人，然后我想再回过头来，记得我们讲这个光吧，我们用光的成长这个题目啊，来看约翰这个人，但是约翰和你们就不冲突了，所以你们不要急，你们就讲你们的约翰就是了。这个彼得不好讲，因为我现在晚上已经开始在讲了，你就会发觉啊，奇怪了。这个怎么我们读经的时候啊，你读出来的我们都没有读出来，懂不懂这话？这为什么你读经一读啊，那个圣经就不是那么跟我们读的不一样了？你说不不不，主的，我们比你读出来的还要多，那我只有感谢赞美主，我就觉得太好了。但我不太信，因为读经啊绝不是那么容易的。那不仅是这样，我也在想啊，若是到后来讲到知识的本身，我们还会用一个属灵的人物。应该是用保罗，因为是最强。但是呢，这个保罗啊，我以前花过很多时间，说过很多信息，我觉得也许不需要。那你知道，圣经的作者就这么几个，对不对呢？就是约翰呢，就是彼得了，就是保罗了，还有一个雅各。这个雅各啊，从头到尾，我也不是那么喜欢他，但是求主赦免我，他是主耶稣的兄弟，那他又是这个主用的仆人，他也是圣经的作者。但那个人不知道怎么回事。等一下，我们讲到彼得，讲到后来啊，讲到彼得的煎熬，就彼得受什么苦，他是个三明治，他的上面有雅各，他的下面有保罗，两个把他夹在中间呢，这不可思议的人生，懂不懂？这个使徒行传开始的时候，你有没有看见一个非常属灵的人，起来这样被主用，他自己也是非常有把握。为什么有把握？因为主自己亲自告诉他，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，然后这样呢，你在天上捆绑，你在地上捆绑，我在天上也捆绑，你在地上释放，我在天上也释放。然后他传一次福音呢，就3000人得救；再传一次福音呢，5000人得救。然后他这个神迹，行神迹到一个地步啊，他从哪里走过，那个影子啊，照在谁的身上，谁就得着医治了。他那个手帕呀，这些东西拿出去啊，人就得医治了。他跟这个一个瘸子讲话那个豪迈， 金银我都没有，我什么楼也没有，什么房子也没有，金银我都没有，但是我把所有的给你，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。你信不信一个人到这个地步啊，在我们的感觉是三十多岁一个小孩，你要到我这个年龄三十岁那真是小孩，一个三十岁小孩已经不可能再属灵了。但是啊，你有没有注意啊，你再来读这个所有的书信，最有生命的是约翰的书信，最有启示的是保罗的书信，最有神圣属性而产生人性美德的是彼得的书信。你有没有觉得彼得的书信里有一个非常甜美的彼得？从哪来的？从他呀，经过主给他有呼召，然后经过主给他有环境，经过他自己对主的热爱，然后主在他身上不断的启示，然后圣灵在他身上许多的工作，然后主怎么来使用他，然后主啊又允许一些的环境啊，叫他所有的有用都变成没有什么价值。所以到后来使徒行传中不太找到他，能不能清楚呢？那到后来你看这个召会的历史中啊，他被用的也不多，不像约翰，约翰好像保罗过去了，约翰就到外邦地，是不是在以弗所那里做长老，也照顾外邦的众召会。彼得没有，能不能清楚呢？但是你读彼得前后书，我劝你们现在开始读，你会说，主啊，我真稀奇啊，为什么会有这样甜美的一个人，这个人呢，有这样丰富神圣属性的构成。那我这样一听就懂了，我最少要讲十几篇信息。所以我们东西不能碰的，一碰啊都会慢下来。我本来想三篇吧，讲三篇吧。那我今天晚上写，下午就写纲要了。第一个啊，对不起，我太累了，这个打开圣经的人没有力气，懂不懂？我翻起圣经来找这个彼得的事迹啊，这太累了，所以我写了一点呢，就写不动了，就算了算了。我那我这看一看，我觉得也许应该这样，就慢慢来吧。这个太赶了，大家学不多。那今天我们要讲什么呢？基督人为成形的例证，彼得。就你要看这个人呢，我们讲了这么多的道，是不是呢？这个神圣属性的构成而产生基督人位的成型，这个基督的人位和他这个恩赐这个合并，就产生了他的执事，是不是这样呢？我们讲了这么多啊，现在我们来讲这个例子了。这里有一个人，这个人呢，也许可以说是圣经里最可爱的一个人。譬如说你说到保罗，这是可爱，你能不能再找一个人比保罗更可爱？但是啊，保罗太高，从起点就太高，我们这些人没有这个起点，能不能清楚？我们就是梦呼召了，主果然向我们显现了，我告诉你，我们可以看见大光，听不见声音的，能不能？只要保罗，需要保罗这样的人呢，不仅看见了大光，而且听见了声音，不仅听见了声音呢，一个特点，他进去祷告，祷告多久？几天？三天三夜，是不是这样？啊，祷告三天，是不是？那到一个地步啊，这个主来告诉亚拿尼亚说什么呢？你到他那儿去啊，然后主说看哪、啊、连我们的主都要讲看哪、啊、他正在祷告。我问你了，我们有哪一个人有这个本领能跪在那儿祷告，祷告的一个地步主说看哪、啊、他在祷告。我想我们还没跪下来，我们膝盖说起来吧，受不了了。保罗呀，给我们的感觉可望不可及，太高，这个人太高，在他的身上有太多的东西是需要我们学的，是需要我们经历的。但是我们也懂，在召会的历史中啊，主很难得着像保罗这样的人，很少人有保罗这样的份。这就是为什么几乎整本新约的那个中心的启示、啊、都是从保罗出来的。没有保罗，你把保罗拿掉了，几乎新约啊就不能存在了，能不能清楚呢？那么如果你若看这个约翰，约翰有些东西啊我们是够得上，因为比如说约翰的名字叫雷直，换言就是脾气很大，这个我是绝对合格，哈利路亚，赞美神。 那么但是啊，你要懂约翰也有一些特点，在十几岁的时候好像就被主得着了，而且我都信了，在他是很小的时候主耶稣带他玩的，因为他们是亲戚嘛，主耶稣带他玩的，所以他从很小就认识主，然后一路跟随主，然后这样呢也让主来培养他，让主来成全他，主又赐给他一些特点，他非常的单纯，这种的单纯呢、啊、在我们的中间都不是那么多，好像这个世界在这个人身上没有什么污染，罪恶在这个人身上没有什么污染，我们这帮人都要承认呢、啊、我们是在一个在世界里经过世界的人，我们是在世界里沾染了世界污秽的人，但是约翰这个人呢、啊、不给你这些感觉，他给你感觉啊，这个人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纯净，向着主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爱心，因为这样啊，他有一个特别长的寿命，能不能清楚呢？主也给他呀、啊、一个特别的保守，且他没有这个老人痴呆症，到了90多岁啊，这个人非常的清楚，你看他那个书信呢、啊、写得多清楚，而且啊，这个身还很身体也很活泼，还可以转身一看，这都不简单呐、啊。你就是这些人都要说主啊，这些东西啊，我们这些人不敢说有。我现在才啊50多还是60多，还60多，60多就感觉转身都会累啊，懂不懂？转身都会累。以前好像要讲多少聚会，多少聚拜，一点没有压力。现在啊，每次一散会就是，哎呦真累，然后又要开始聚会了。就跟你说实话，这个你们要在主里包容，不要去当闲话讲。每次要聚会之前，我都觉得非常累。差不多会前祷告都是告弟兄，弟兄啊，真累啊。既然我又再问他们了，你们能不能谁来做这个展示啊？做这个展示，弟兄讲，哎呀，我们没有你什么东西啊。我忘记他们说那话了，意思是搞不来了。后来就说，那么我有个弟兄就提议了，那么好不好？早晨那个睡扎尔我们来讲。我给他们那个点，懂不懂？比如说明天早上，话与神同在，话就是神，所以这样呢，一个有话的人一定是一个有神的人。当我们为着神存在的时候，是不是我们必须活在神经纶的话里？而这个经纶的话是不能离开神的，没有神就没有话了。在人的生活中，在生活中每一个项目，若是没有神，这个人的存在就失去了意义了。明天早上就这么一篇信息，啊，万物是借着他成的，凡一成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成的，这是两篇信息。一个就是什么呢？没有一件事不是他主宰的。那下面一点呢？没有一件事不在他的主宰里能够是有价值的，不是为着他的能够有价值的。你看我这个点给你们就能讲了，我看这个事可做了。但是有弟兄就讲了，这个不行不行不行，有什么什么原因，什么什么原因。后来弟兄就教我了啊，早晨晚上讲一条线，不要两条线就累，因为这个脑子换来换去的。早晨讲完了，晚上接着讲就很容易。这个一讲我都觉得好像这个担子放松了很多。但是想想看啊，早晨是半个小时，晚上是一个小时，这种道来讲，一个小时要讲两篇呢，而且晚上需要两个聚会，那不是变得更累啊。好了，我们再说吧，也许可以早晨晚上。你有没有注意啊，这个约翰呢，他有这个特点，他这个身体正好，到九十多岁啊还好，起码启示录可以说我转身就看见了。我就不知道多少九十多岁能讲我转身，多少就是我听见了，拐杖在哪儿，眼镜在哪儿，来，我现在让我看看。你看这个约翰是不是特殊啊？这个筋骨灵活，你们读人物啊会不会这么读啊？你们读人物要这样读啊，你们这个人物就读得好了，一转就看见了。所以我告诉你啊，这个保罗我们也学不来，约翰我们也不一定学得来，这个彼得呀大概学得来。特别什么呢？特别是好人，所有弟兄姊妹是好人都可以学彼得。因为什么呢？彼得没有花样，彼得单纯，彼得热情，那么彼得啊里外是一致。在这个人身上啊有许多神可以使用的特点，你知道吗？ 每一个要被主用的人都需要有一些特点。你要注意你自己，你不要说感谢主啊，我是一个这个万物中的渣滓啊，感谢主啊，我什么都没有啊，完全是主的怜悯呢、啊、是主的怜悯得救，是主的怜悯爱主，是主的怜悯爱教会，这是一件事。但是能不能被主用，能不能让神在你身上有工作，能不能让神的工作让你这个人成型，这是另外一件事。所以你要告诉主，主啊，从开头啊我就愿意学。学什么呢？像彼得这样的人，彼得如何单纯我也愿意如何单纯，彼得如何热情我也愿意如何热情，彼得如何里外一致我也愿意里外一致。那我讲句不好听的话，小声的，彼得如何毛毛躁躁我也愿意如何毛毛躁躁，能不能讲彼得如何到处闯祸我也愿意如何到处闯祸，我绝不把我自己包装得太好，懂不懂？廖弟兄啊，跑哪去了？还在后面。廖弟兄啊，听见我的话没有啊？你要学彼得呀，你看你往那一站，人一看这么完美就完了，你的主已经不需要了，人看你就够了，这可不得了。你要给人还感觉啊，我得像彼得一样。彼得别的没有学，倒念了一个专科。什么专科呢？闯祸专科。所以啊，他的一举一动啊，不知道为什么都把他自己啊，这个英文讲了 put his foot in his mouth， 不知道为什么就把自己的脚拿来咬一口。这是中文，中文没有这个发表，也许有这一个同类的发表，有没有啊？不知道怎么坐一坐就搞得自己啊下不了台了，这是彼得的特点。但是这一个人呢、啊，主特别喜欢，主特别爱。如果今天你说了啊，说到神圣的启示，到谁那儿找？到保罗那儿找。说到神圣生命，到谁那儿找？到约翰那儿找。说到人的成熟，在哪儿找？你要到彼得的书信里找。你会在这里看见一个人，这个人呢、啊，完全不是四福音书里面的人。你看彼得的前后书，你会说，主啊，我觉得真稀奇，那样一个彼得，我们所领会那个彼得，毛毛躁躁的彼得，随随便便的彼得，但是呢，又是热心的，又是爱主的，又是单纯的，又是侍奉的，又是愿意摆上的，这么一个彼得。主啊，没有想到到彼得前后书啊，成为这样一个稳重，这样一个成熟，这样一个有美德，这样一个注意生命，这样一个与神合一，这样一个活在呀、啊、神人合并里面的彼得。能不能清楚呢？所以啊，现在我们就来看这个人呢，我们要慢慢来。今天你拿到第一章，第二点没有写完呢，我写了三点，写太累了就没有写下去了，亏欠你们啊。这个第一个是什么？说什么呢？基督人为成形的例证彼得，第一个，他是一个有神圣属天呼召的人。换句话说啊，你要成为执事啊，你要被主用啊，你要让啊这个神圣的属性在你身上有构成，你要成为一个有运作的恩赐，你自己先要知道啊，到底你这一个人有没有过最基本的关口。这个关口啊，就是你能够起来做见证啊，我是一个有神呼召的人，神在我身上有呼召，神也在我身上有托付，神呼召了我，神也应许了我，神不仅应许了我，神也托付了我，所以我知道啊，我的存在和别人是不一样的，我人生的价值和别人是不一样的，我人生的意义和别人是不一样的，我的追求，我的劳苦，我的聚会，我的侍奉，都是和众人不一样的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是一个神所呼召的人，我是一个有神圣属天呼召的人。你可不要小看这个。我是想问你们问题啊，你们今天一个定规，明天一个打算，有时候要这样，有时候要那样，到底是你们要啊，还是啊根据神在你们身上的呼召？你是不是一个有神呼召的人？一个有神呼召的人，他什么都不一样。我举一个例啊，我是一个中国人，30多年以前，将近40年，我是63年来的，是吧？现在2021了，是01了，将近40年。 将近四十年，三十年还是四十年，是吧？将近四十年以前，我到这儿来的时候，还没有什么中国人。那时候中国人有两个特点，第一个就是什么呢？开餐馆；第二个就是什么呢？开洗衣房。然后中国人的名字都是一个 Charlie， 你走在街上，人说：“嘿 ，Charlie。”因为他见了中国人，他就叫查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一个电影，这个电影叫做《陈查理》，你们知道《陈查理探案》呢？就是一个中国人梳个小辫子，然后大概我从来没看过这个电影，大概是做侦探的。这个电影那个时候大概很流行，所以这个中国人呢，他们不叫 Chinese， 他们叫 Chinaman， 这是高级的。这个低级点叫 Chink， 那是不得了，那真是羞辱你啊 ，You are Chink。然后怎样呢？你的名字什么？是查理。我告诉你啊，那时候我就会有个感觉啊，我跟别人不能一样，我的生活不能一样，我的举止不能一样，我的行动不能一样。我要叫人看见中国人呢、啊，就觉得中国人是可尊重的。为什么？没有人护照我，国家也没有护照我，我也不是个大使。但是我知道，如果一个城里，如果一个大学里，就这么几个中国人呢、啊，中国人一定要把自己摆的代表我们的国家，不叫这个国家丧志，不叫这个国家蒙羞。这个是一个认真说，是一个从自己来的一个 commitment， 从自己来的一个托付。因为我是一个中国人。因为我是在一个被藐视的地方，因为那个时候这四十年以前，美国人也看不起中国人，那个时候的中国人也实在没有什么出息，能不能清楚啊？这个所以大家看到中国人的时候，那个眼光都是不对的。问你的问题说 ：“Hey Charlie, where's your restaurant？” 你真想回去打一个耳光啊，像彼得一样发发脾气算了。这什么意思？开餐厅不没有可羞耻的。但是把中国人一想就连到做恰不注意，这是不对的，能不能懂我这个话？我告诉你啊，这个就是自己里面一个感觉，虽然没有人护照我，国家也没有交代我，但是我自己自重啊，我要代表中国，我要代表中国人，我要叫人呢、啊、对中国人产生一种的尊重。我到学校见这个定，这个定就讲了，说我愿意告诉你来了，我愿意告诉你，你们中国学生的功课全部都不好，懂那话 ？They all didn't do well， 大概也是真的。后来我就说都不好，那我好给你看看，能不能清楚？到后来我这十个月把 master 读出来一大堆的 A， 就拿给他看看。那诀窍也很简单嘛，反正就做就是了。我有一门课叫 information retrieval。我到末了还不知道 retrieval 是什么意思，从来没有明白那个意思，但是我拿一个 A， 这个本领我是有的，能不能清楚啊？你这个你要叫我搞这个，我可以搞给你看，我绝不叫你觉得中国人的功课都不好。我告诉你为什么，因为在我里面呢，因为我是一个中国人，有中国的血统，所以我就产生一种对中国人的爱，对中国人的尊重。那我现在告诉你啊，你是一个神人。我这个用句土话了，好像是啊，因为有神圣的生命啊，你也有神的血统。你这个人到哪儿去啊？你要把神代表出来，你要把神见证出来。但是、啊、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是这样，所以这样呢？所以主要来呼召你。什么叫做呼召？呼召就是分别，主要来呼召你，把你从许多人中间分别出来。然后护照里面一定有应许，你来跟随我，因为你来跟随我，你会怎样？然后怎样呢？在应许里面一定有托付。为什么应许你这一个？因为我希望你怎样？能不能清楚？好像你去念一个大学是一个应许，念完这个大学就有一个托付。我学了这个专业，我有了这个专业，我就需要做什么样的事？我告诉你啊，你要。我们这班蒙恩的人里面有种领会了，我的存在和基督徒的存在是不一样的， 我的存在和对不起啊，和世人的存在是不一样的，甚至我的存在和许多基督徒的存在也是不一样的，因为我乃是一个有神呼召的人，在呼召里我有应许，在呼召里我得做托付，在呼召里我的身份改变了，在呼召里我的地位改变了，在呼召里我的存在改变了，在呼召里我人生的意义改变了，在呼召里我这一个人成为一个与神联调合并的人。所以你注意啊，我们要来看彼得这一个人，主如何在他身上有神圣属性的构成。第一个是什么呢？神就来呼召他，但这个呼召里啊是很有讲究。我们通常啊都把这个呼召当作 once for all， 多么的有哪一天，感谢主，我祷告。祷告的时候我碰见主了，因为我碰见主我就奉献了，因为我奉献了从此以后they live happily forever， 这是童话故事啊。你知不知道啊，真正神来遇见你，神要来得着你，不过是一个开始，光是这个呼召的成型，呼召的成型是一个长的过程。在彼得身上这个呼召的成型总有一年半的时候，从彼得第一次见到主，从主对他说一些话，给他一些应许，然后到主来真正得着他，他这个人呢就再也不改变，死心塌地的来跟随主，中间呢有一年多呀。这一年多他，我的判断呢，见主的面，甚至于啊到主家里吃饺子享受爱宴，甚至于啊也和主有很亲密的交通，和主啊有很亲密的谈话，但是啊这个人没有认定，这个人呢还是有他的拣选。不错，我遇见过主了，不错，主也对我说过话了，不错，我也碰见主了，不错，我也享受到主了，但是啊我们是自由的，我们爱干什么就干什么。阿们吧阿们呢、啊、你可要注意啊，不，一个呼召的人呢、啊、是一个失去了自由的人。主若呼召你，主要来得着你，主要得着你，你就是一个失去自由的人，你不再能够自由。你要在那说了，主啊，我走这一步，主是在呼召里面的，我走那一步，主啊是在呼召里面的，我这样生活，主啊是在呼召里面的，我那样决定，主啊是在你呼召里面的。彼得呀，光是这一个关呢就学了一年多的时间，所以在一年多的时间里，主没有办法用他，主也不能用他，主也没有用他。为什么没有用他，不能用他？因为啊他遇见主了，看见主了，听见主的话了，也和主有交通了，也和主有来往了，但是啊在他身上没有一个从神来的确定的呼召。这个呼召啊在我们身上必须成型，这个成型以后，我们就说，主啊，我不再是自由的了。你想想看，我们自由不自由？我们的想法是自由的，我们的盼望是自由的，我们所要求的是自由的，我们的愿意是自由的，我们的打算是自由的。能不能清楚呢？到现在到这个追求结束啊还有6个月，现在大家各种的盘算呢都在我们的里面呢，而且怎样呢，都是自由的。追求完以后我要怎样，追求完以后我要怎样，追求完以后我要怎样。你知道为什么？因为啊你虽然听见了许多的道，你也知道了许多的真理，你也向主有许多的祷告，你也和主面前呢有许多的奉献，你也和主、啊、有很多的来往，但是啊你不觉得主在你身上有 personal， 怎么说，个人的，主对你个人的有一个特别的护照。这个护照来了会决定你的一生的。我有了这个护照，我听见了，我看见了，我里面摸着了，我里面得着了，从此以后啊我就不再是自由的了。我要做什么我不再是自由的了，我愿意做什么我不再是自由的，我决定做什么我不再是自由的。从此以后我不能再讲道理了，根据什么所以怎样，根据什么所以怎样，这都是一个没有主呼召的人所说出来的人天然里面的话。从此你要说了，主啊，这些都没有了，我的存在呀完全改变了， 我的存在呀、啊，完完全全要连于你在我身上的带领，你在我身上的工作。这一个如果在彼得身上是一年多，在我们身上我怕呀就是好多年了。能不能清楚呢？我们会听见主的话，再听见主的话，听见主的话，再听见主的话。但是啊，我们没有把握说主啊，我是一个蒙召的人。所以这样呢，我们还是拣选的人，我们还是自己有拣选的人。还是呢，我们是根据我们的需要来定规啊，怎样跟随主的人。要不要跟随主？要。该不该跟随主？该。怎样跟随主？那我得衡量衡量。能不能清楚啊？我愿意告诉弟兄们，你有没有注意啊，在召会中最大的难处，比如说这里有人在这读书读完了，找个事，找个事，我说你在哪儿找到事了？我在什么什么城。我说你觉得应该那儿去，应该到那儿去吗？那也有教会啊。你听听这个话，我就看着有点奇怪，这个人什么时候变犹大的？昨天那个脸还蛮好看的，今天怎么变犹大了？这是高级犹大呀，还有低级犹大嘞。低级犹大是不是？他虽然没有教会，有基督徒啊，我可以跟基督徒在一起。还有更低级的犹大的，没有教会怕什么？我到哪儿去兴起召回来？我还没有见过一个爱世界的兴起召回来，最多搞个基督，搞一堆基督徒在一块玩一玩，懂不懂？有人呢玩世界，对不对呢？有人呢玩股票，还有人呢玩教会。最多搞一班基督徒，大家一块玩一玩，我请你吃饭，你请我吃饭，解除我们的寂寞，叫我们这个人生旅途在美国呀得到某一种的享受安慰。好像是有主也祷告，好像是有主也唱诗，好像是有主啊也传福音，好像是有主也建立聚会。但是这个人的存在呀不是根据于神，这个人的存在呀乃是根据于他自己的需要。你知不知道啊？主来了，主在我们身上那做工这个特点，就像主啊在彼得身上做工一样。所以现在你要来看啊，主怎样在彼得身上来做工。第一个，他是一个有神圣属天呼召的人。怎样呢？第一个，他是一个看见耶稣的人。你要注意啊，和主没有关系呼召不会来，要有呼召就必须要看见主，和主有关系。第一个怎样呢？这是安德烈，安德烈把他带到主耶稣那里去。我告诉你，这里我都不是太懂，因为啊，好像彼得的家在加伯农那个地方，主耶稣是在拿撒勒，是不是呢？然后这个施洗约翰的施浸呢，又在河边，是不是这样？好像是，不知道为什么彼得他们会跑那儿去观光啊，然后怎样呢？就碰见约翰呢，做这个见证。他们和那个这个约翰福音的约翰不一样，这几个，这个约翰福音的约翰跟雅各是跟主耶稣一块长大的，在主耶稣带领下长大，这两个和主耶稣是没有什么关系的。就是施浸的约翰呢做了一句话，看哪、神的羔羊。哎，这个安德烈啊，安德烈好像很有窍门呢、一听，哎，我们找路啊竟然找到了，果然有这么一位，好像还蛮不错的，咱们就跟他吧。不仅呢他去了，他也带着彼得去了。那这里啊，你要注意啊，他被带到主耶稣那里，然后呢他主观的得着了应许，然后这样呢就经历了自己的软弱。这个蒙召啊一定是这三步的，没有人可以离开。第一个，哎，你就被带到主那儿去了。第二个呢，主自己来对你说了话了。第三个呢，你就发觉啊，主的话和你中间有很遥远的距离，好像主说了许多，主也对你说了许多，但是这些话在你的身上你很难把它实化。你注意啊，这里我们读一下约翰福音一章，约翰福音一章42节，或者我多读一点啊，如果是40节，听见约翰的话，跟从耶稣那两个人中，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，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，就是彼得，对他说：“我们遇见弥赛亚了。”这就说明啊，他们的心倒是蛮干净的，一直在寻找啊， 到底神所应许这个弥赛亚在哪里。所以现在我们遇见弥赛亚了，弥赛亚翻出来就是基督，说换句话就是我们遇见基督了。然后怎样呢？于是领他到耶稣那里。然后很有意思啊，你想想那个局面。我想彼得呢穿得破破烂烂，我就是不知道主耶稣穿得有多高明，是不是？那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个衣服是很好的，但是这个在主耶稣执事的开始啊，主耶稣大概也是从一个木匠家里出来，也是比较贫穷的，就平凡的。这无论如何彼得来见主耶稣了，彼得里面是很喜乐也很敬畏。那么因为他兄弟告诉他，我们看见弥赛亚了，我们怎么样，我们遇见弥赛亚了，然后把他带到那儿。这圣经怎么说呢？耶稣看着他说，你有没有注意啊？很奇怪啊，这里圣经没有讲彼得看着耶稣，甚至于啊好像彼得一句话也没有讲。彼得见了耶稣以后啊就吓呆了，吓傻了，好像我现在终于啊碰见贵人了，我现在终于啊我也有救了，以色列国也有救了，我们碰见弥赛亚了。然后他就等什么呢？他就等啊我们的主来对他讲弥赛亚的道了。你知道吗？旧约里啊所说那一切预言就是我，都应验在我的身上了，我就是这要来的弥赛亚，我就是基督，我就是神所高的一位，我就是执行神经纶的一位。结果啊主耶稣什么也没讲，主耶稣看看他，你看这圣经写的很有意思，主耶稣看着他，那么 look at him， 主耶稣看着他，看着他说什么呢？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呢、啊，我给你改个名字算了，不要叫徐卫福了，要徐有福，懂不懂啊？哎，我告诉你，他这里说，我给你改个名字吧。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要成为什么呢？成为 Cephas， 基法。 Cephas 就是 Peter， 也就是什么呢？也就是那个石头。所以你注意啊，彼得到后来写彼得前后书了，我们来到他面前也就像活石建造成为一个属灵的宫殿，是不是这样呢？但他因为他第一次见主，主没有说到他，主没有说到主自己，主没有说到主所要的，主所要的，主所望的，主所事的，主先看着他。这个看不简单呢、啊、你知不知道人最怕的就是给人看呢、啊、所以为什么有人起来讲道为主说点话展示展示，大家都很紧张，而且这样呢展示手一直在看我，就看我有没有在看他，看我这个脸上啊这个对不对。如果看我这个脸上不太好，或者在找圣经啊什么，大概就觉得我没有印证啊，就没有兴趣讲下去了。我告诉你啊，哎，主耶稣彼得来见主了，主耶稣、啊、看着彼得，看着彼得，把彼得看透了。你以为你找弥赛亚呀？你不是哎。你以为你找基督啊？你不是哎。你以为你真的等着以色列复国、啊、你也不是哎，你知道你是干什么的？你这个打渔夫的渔夫啊，你这个打鱼的渔夫啊，你是从头到尾就是想再找一个人生的事业。若谁能找到弥赛亚，在弥赛亚的旁边，这就人生就飞黄腾达。因为你想想看，他们那时候有什么职业？要想做祭司，他做不来的，不是那个族类嘛，对不对？要想做税吏，做不来的，良心不平安嘛，也不一定会算一二三四五，是不是？那没有前途，没有事业，唯一的事业就是搞宗教。这我可不随便讲啊！你知道，有些国家里，这个 minority 的 people， 这个少数民族喜欢搞宗教，很容易就变得有一个地位了。我是就不要，我不要多讲，我是什么什么很愿意地位，很愿意这个市长要竞选了，什么马上都可以在里面有份了，就可以跟高级人士在一起了，这是捷径啊。我告诉你，主耶稣看他呀，很奇怪啊，也没有说到神的国，也没有说到弥赛亚，也没有说到基督，也没有说到神要借着他做什么，倒反而看他呀，告诉他呀，老先生啊，老兄啊，你知不知道啊，你本来呀、啊、是西门呐、啊，现在啊，你的名字改一改，你要改成啊一块石头。我想这个彼得 no idea， 完全不知道。这个我要来找弥赛亚，这个弥赛亚奇怪了，专门给人起名字。见了我以后啊，马上对我讲了，你要成为基法了。有没有见到主？有。有没有主那个应许？有。可惜啊，他不是保罗。你说保罗见主，你想保罗怎么说？那主耶稣讲啊，你本来叫什么？你要成为基法。保罗马上就问了，请问你啊，这个基法是阴性的希伯来文，也还希腊文，还是阳性的希腊文呢？能不能清楚呢？啊，那请问你啊，为什么要叫我叫基法呀？你这个叫我叫基法有什么目的呀？有什么旨意呀？有什么盼望啊？我看彼得这个人太浅了，这一棒子打下来，懂了？他本来有他的盼望嘛，见了弥赛亚，这个弥赛亚喜欢，好，我现在正要闹革命，缺少人手，现在我封你做革命党的这个百夫长，你去招100个人归你管，将来我供应你。这他们那个观念嘛，他们的观念就是做王啊，就是德国呀，也认真说，也只有这个前途，没有别的前途。这个渔夫还有什么前途？可以找的就是宗教嘛，宗教里找一个。但是这位主啊，很可爱，很可亲，看他这个眼光啊，我看也不简单。这一看呢、啊，看得彼得心里就慌起来了。然后主耶稣再讲一句话，说啊，我告诉你啊，你的名字啊，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呢、啊，以后啊，你名字改一改，你要成为啊彼得，你要成为基法，基法就是彼得，你要成为，如果在那个时候语言呢，你要成为一块石头，能不能清楚？你要成为啊一块石头。我想彼得听了以后啊，就完全就觉得这个不对劲，这不是我要的，我要跟随主啊，我是要辉煌腾达呀，我要跟随主啊，我就盼望快快地做长老，而且做长老长啊，我要跟随主，我就盼望我能有用啊，我要跟随主，我就盼望跟随主跟随的这个辉煌腾达，有前途有盼望。结果啊，这一个传道人呐、啊，年纪跟他差不多，我看两个人年纪很相近的、啊，年纪跟他差不多，跟我年纪差不多这个人呢、啊，这给我改个名字，好像就没有事干了。他呢也没有受过这个教育，也没有这个深度来问一下主啊，我请问你，你为什么要把我改呀、啊，激发呀、啊？他说问一下不就好了吗？那主就要讲篇道给他听了。那因为啊，我们要成为一个 spiritual house。我就是那个磐石，你就是磐石上的石头，我们要成为一个灵工。那还好他也没有问，还好主也没有答，如果他也问了，主也答了，我想彼得是更糊涂了，那就算了，这个主跟随不得。因为什么呢？这个主啊，不是我所想象盼望的这样一位主。我见到他了，我碰见他了，我也听见他说话了，我也见到他的面了，我也享受到他了，但是啊，他的价值还没有那么高，他的价值还不值得我把所有一切都摆上，他还不值得我把一生都投入进去，他还不值得把我人生的意义啊终结在他的身上。我愿意问弟兄们呢、啊，你们是不是这样？你有没有碰见主？有啊。有没有遇见主？有啊。有没有接触到主？有啊。有没有享受到主？有啊。有没有和主交通？有啊。有没有在祷告主、有主的同在？有啊。但是你要说了，我现在啊，就像啊彼得遇见主一样，我是遇见主了，我甚至听见主给我的应许了。这个应许是什么呢？我以后不再叫彼得了，我要叫石头，我的名字叫石头。但是为什么我不知道？这个价值我也不知道，这个意义我也不知道，该如何这样我也不知道。所以这样呢，所以我还不能啊把我的一切啊都奉献给他。但是这样呢，我愿意啊做他的好朋友。所以你要注意啊，他们我看呢不一定完全是分开的。你就来下面第二段啊，第二段说什么呢？他不仅呢是一个看见耶稣的人，末了呢他也成为一个蒙了呼召的人。这个时候他不仅看见主了，主也呼召了他了，他不仅看见主得着主的话了，主的呼召在他的身上也成为实际了。这个呼召啊至少有六步，你在这里读书有六步。第一个什么呢？他经历啊圣灵初期的工作，他的岳母得医治了，他的岳母啊这害热病， 那我们一般这个解释，后来我知道李定那个注不太一样啊。一般的解释就是为主发热心发过度了，因为彼得应该是得救的嘛，得救的人家里生病了，那就说出啊，他是为主热心，热心到一个地步啊，就胡闹起来了。能不能清楚？这是属灵的意义。无论如何，彼得的岳母是得了热病了。请你读《路加福音》4:38，《路加福音》4:38，耶稣起身离开会堂，进了西门的家，他还是主，还是彼得的家。能不能就在彼得的家里？你有没有领会这个那个境遇很特别了？就在彼得家里，然后怎样呢？彼得的岳母啊，正患热病甚重，有人为他求耶稣，是不是彼得都不知道？也许是彼得，也许彼得，但是这个路加不好意思写，因为写了有点丢脸嘛。你不是前面碰见主吗？主也给他名字叫彼得了吗？然后这个彼得好像就不见了嘛，不知道到哪儿去了嘛。然后呢，要过了一年多啊，主耶稣又来了，来以后呢，到他家里，这一年多可能有来往。我一点不稀奇他们有来往，能不能清楚呢？主耶稣到他家里啊，这个就有人呢，或者是彼得就求主耶稣啊医治他了。所以耶稣站在他旁边呢，斥责那热病。你知道啊，宗教热心是需要斥责的，懂不懂啊？这个鬼来了就需要按手赶的，能不能清楚？但是啊，这个是宗教热心呢，他斥责那热病，热就退了。然后这样，他立刻起来扶持他们。我现在请问你啊，你若是彼得，你是什么感觉？我想那天晚上啊，彼得睡觉是很有感觉。我这岳母好像快死了，热这个懂不懂？高烧不退，胡言乱语啊！热病不是高烧吗？高烧不退，人就胡言乱语啊！我岳母躺在床上胡言乱语啊！高烧不退啊，主耶稣到这儿来斥责那个病，那个病就退了，是不是呢？哎呀，我现在想想看啊，我第一次见他，这是一年多以前，他就告诉我说啊，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的名字要改作基法，到底这是什么意思？好像主啊，我这利用这个话怎么说呢？说、啊、经历圣灵初期的工作。你知不知道啊？一个人被主呼召了，都需要圣灵来做的。圣灵不来做，人不能被主呼召。你千万不要以为啊，我们把某人啊，把弟兄啊带去听某人讲啊，他讲到很有力量啊，听完他讲到以后啊，这些人呢、啊、就会跟随主有奉献，没有这个事的。如果果然要跟随主奉献，那一定是开车路上出了车祸了，这个命啊几乎没有了。醒过来了，哦，主啊！所以怎样呢？就吓坏了，吓坏了。里面说：“主啊，我是很需要你啊！我告诉你啊，那一天晚上，我相信彼得是很有感觉。你有没有这个经历啊？你亲近主了，碰见主了，经历了很多了。弟兄啊，你不是在你们学校搞一个什么 program 吗？哦，不是不是，教育局来检查是不是？还是教育部来检查这个学校评鉴的？”他这个学校都是老教授，只有他一个青年教授，老教授都不管事吗？就交给他一个青年人。他这搞完以后啊，那个学校的评鉴呢是 A+， 是不是呀？ A+， 第一级，嗨，了不起。就在这个里面觉得空啊，空不空啊？空啊。没有搞到的时候啊，还想搞到，哎，搞坏了我看还没那么空。你又搞个 B 吧，下次再来一次给你看看。这一下就搞了个最好的，这下完了，再上不去了。空啊，空啊！我花那么多力气，计划那么久，终于把它做出来了，得了个 A+， 就这样啊。懂不懂这意思？我女儿打电话给我，爸爸，我考取了，我录取了，哈佛大学的法学院。我得感觉空啊，空啊！他也没有录取啊，我还觉得。我不知道你们懂不懂，但你不能讲给他听啊！你讲给他听，我就去，我爸爸还啰啰嗦嗦的，这个不能讲的。但是你说，哎呀，这是你要的吗？这是你要的吗？他那时候去 Princeton， 他自己选，选了我还觉得不是那么空，因为呢，我还是觉得他为什么没有选哈佛，还是选错了，选了 Princeton。但是你知道，凭借每一年都 Princeton 比哈佛还高，所以也不必后悔。然后怎样呢？现在进了哈佛了，都进去了。我在想，啊，就这样啊。 我告诉你啊，这叫什么？圣灵啊，初期的工作。有些弟兄啊，很愿意奉献，啊，这个不是很愿意摆上，很愿意为主说话，讲了一篇最好的道，弟兄姊妹真的帮助。讲完以后他下去，空啊，空啊，为什么空呢？因为你是讲道，你还没有主，你是被主用，你还没有主。那几个小姊妹到圣地亚哥什么去玩呢、啊？玩完以后回来也是空啊，空啊，阿门吧，阿门了，彭姊妹啊。阿门吧，阿门了。但是该不该去？你问我，你说该不该去？问嘛，你快问呢、啊。该去，所以不要觉得不好，我觉得很对嘛。难得到美国来，这么年轻，是不是？那有这个机会到南加州去玩玩，有什么错啊？但是我也可以告诉你，玩完以后空啊，空啊。你知道什么叫空啊？空啊，空啊，意思是圣灵啊，开始做一点事了，叫你感觉主啊，这个不够。我不够，我彼得活了快30年了，我太太都有了，岳母也生热病，哇，这个什么都有了，但是啊，是有些东西不够少啊。你知道为什么？主啊，主真是有智慧。你能不能告诉我为什么主要做这样的事？主做了这样的事啊，咱然后再来呀、啊，做第二步。第二步什么呢？他不仅有初期的工作，然后他就叫这个彼得愿意让主有初期的地位。这节圣经啊，这一段圣经非常难懂啊。我们来读第五章，第五章多少？第一节到第十节，是不是？第一节，耶稣站在哥尼撒勒湖边，群众拥挤他，要听神的话。我现在还不懂，你说彼得在那儿跟着大家，他是什么感觉？一年多以前他不是去见主吗？是不是这样呢？然后那个时候主不是告诉他吗？你叫彼得吗？你叫基法吗？现在大家基主，他也跟着基主啊。你看他是不是很有感觉？我这些年到底干什么了？我这一年多我到底过什么生活的呀？懂不懂？现在我和众人呢完全一样啊，大家基主，我也基主。然后这里有个圣经啊，就很难懂了，要听神的话。他看见两只船停在湖边，打鱼的人呢却离开呀、啊、船洗网去了。有一只船是西门的，前面不说两只船都没有人吗？现在有一船有一个人，你看这圣经是不是有矛盾呢？你们要读矛盾，这就是矛盾。你说这四福音记载不一样，那是描述不一样，这真是矛盾。这里明明说了啊，看见两只船停在湖边，打鱼的人离开船洗网去了。我就不愿意讲，这里很有意思的，打鱼的人就是要得鱼，得完鱼就得洗网，懂不懂的意思？这就叫做生老病死。做人就得赚钱，赚完钱就得病，就得死。打鱼的人就要用这个网来得鱼，得了很多鱼，得的越多，这个网越容易破，越要补网，越要洗网，好来个得更多的鱼，好来更多的捕网、希望。人活在一个无可奈何的周期里面。这个人呢，希望去了，但是有一只船是这两只，这一只不是这两只，这是第三只，这很难说、啊。有一只船是西门的，彼得就上去啊，就请他把船撑到稍微离岸就坐下。哎呀，这圣经很有意思。能不能请你看看英文呢？所以在你有英文吧？这个请是个什么英文字啊 ？Ask him 大概。哎，所以这个请好像翻的是文雅了，没有这么文雅，就是叫他就很好了，懂不懂？你再想想这个彼得啊，这个彼得先在岳母家治了病了，彼得我想那天是很有感觉了。我这一年多生活是浪费了，我搞这个搞那个真没有意思了。现在怎样呢？主耶稣出去了，主耶稣要为主说话，要说话了，很多人拥挤啊，他也在里面拥挤啊，是不是？这拥挤的主好像突然对他讲了，彼得，我上你的船，你把船呢稍微啊划离开岸一点，不要在岸边，这样我能够对大家说话。哎呀，我告诉你，那个时候彼得是很有感觉的。主啊，我这一年多白活了，我这个聚会也聚了很多，小牌也参加不少，也申言也搞了好几次，也害死了不少人。我呀， 我这个做了这个，我做那个，我哎就。但是你看呢，别人记住我也记住，别人想听到我也想听到，主和我那个关系啊一点也不健康。等到主告诉他，彼得呀，来来来，我上你的船，你把船挪一挪。哎呀，这时候彼得里面很喜乐，主啊，我愿意给你一个地位，一年多我没有给你任何地方，现在我愿意给你点地方，来来来，上我的船，我把船撑一撑。下面就说什么呢，你看这个纲要，经历圣灵初期的工作，然后呢愿意让主啊有初期的地位。你要主来呼召你，你要主来得着你，你要告诉主啊，我愿意是一个奉献的人。如果我一个小船，来上这个船，如果这个船可以被你用，我愿意划这个船，我愿意在这个船上啊来做主你所要我做的事。所以这样呢，他不仅经历圣灵初期的工作，他也让主有初期的教训，就是让主从他的让有初期的地位，让主从他的船上啊教训群众。然后下面这样呢，他就听见教训了。我们不知道主那天讲什么道，但是我相信主耶稣那天是对彼得讲了篇道，懂不懂？主耶稣那篇道那个目的啊，虽然很多人在那儿听，主耶稣讲的时候就是他旁边那个彼得，我这篇道讲完了，我就要做特殊的事了。那照我们的感觉，这就绝对够了嘛，懂不懂？已经碰见主了，已经听见主给他起名字了，然后也赖皮赖了一年了，但是和主来来往往了，主现在行了神迹了，医治他的岳母了，也上了他的船了，也从他的船上啊这个施教了，他也听见这个教训了。所以现在主耶稣告诉他，彼得，好了，船划回去，从此以后跟随我吧。不是，不是。然后怎样呢？下面就啊，不仅听见了教训呢，他因为顺从啊而经历了神迹了。你知道，一个人要真正蒙主的呼召啊，主要用各方面的工作来得着他，里面要做工，外面要做工，平凡的工，特殊的工。好像主要来得着一个人呢，主要花很多的力气啊，主要做许多的事啊，叫这一个人不能不答应主的呼召。所以我们来到圣经这里啊，耶稣就上去，请他把船撑开离岸，坐下，从船上教训群众。讲完了，就对西门说啊，你把船呢、啊、开到水深的地方，就往前走一点，下网打鱼。西门就回答了，说老板呢、啊，老师、啊、不是老板，老师、啊，夫子就是老师、啊，老师、啊。我们整夜劳苦啊，对不起，夫子不是老师，夫子是 master， 是吧 ？master 老板，主人呢、啊？这老板呢、啊？夫子，我们搞了一夜没有打着什么，但是现在这样呢？你既然讲了，就做一次给你看看，没有用的啦。懂不懂这个？依从你的话，我就下网；依从你的话，我就下网的意思就是，既然你讲了，我就做。我告诉你，我这个 professional， 搞了一夜都没有，我知道现在是没有鱼的了。不，你讲了我就听，免得你失望，觉得我不乖。我乖给你看看，你讲的也不灵。能不能清楚？主耶稣叫他做一些事，他也照着主的话做这一些事，但是里面呢一点把握都没有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自己说了嘛，我们整夜劳苦没有打着什么，现在我依你的话我就上网。他们这样做就圈住一大群鱼，网几乎裂开。这是主的智慧，网裂开了就都没有了，白搭。网要是这个承担的太痛快了，那大概就是几条鱼，这是一大堆，刚刚好，网要破而不破。你看这个主厉害不厉害？主这个行神迹奇妙不奇妙？网几乎裂开，他们便怎样呢？招呼另外一只船，所以应该还是这两只船，招呼另外一个船同伙来帮助啊，把鱼啊装满了两只船，装到什么地步呢？船将要沉下去，这也是主的神迹。主行神迹啊，都是奇妙到极点的。你有没有经历过？你说没有，那我告诉你啊，这个护照不好办。每一个跟随主的人都会看见主在他身上非常奇妙的神迹，都是个网打下去了，不仅有鱼啊，几乎要破了，然后把网拉上来呢，两只船几乎要沉了。你说到底有多少鱼啊？到底有多少鱼？这简直不可数啊！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。这个时候彼得看见了，就伏伏在耶稣膝前说什么呢？主啊，我要跟随你了。哪有这个事？没有这个事啊。 他说什么？主啊，离开我呀，我是个罪人呐、啊！你看是不是个罪人呐、啊？但是光讲这一句话呀，换句话说，主，你呼召我，我不配。第一次见主，我看他雄赳赳气昂昂，我彼得，渔夫头。人家年轻讨不到老婆，我都有太太还有岳母。哎，我现在来看看你耶稣是什么样子。结果耶稣盯着他看一下，把他看得糊里糊涂的。但这个人呢、啊，骄傲，懂不懂？这个人是个没有出息的骄傲。那有什么出息？连个税吏也比不上，懂不懂？除了这个税吏讹诈人呢，他不讹诈人，那不是他不讹诈人，他没有机会讹诈人呢。那么一个，但是这个时候啊，我告诉你啊，那样一个彼得，过了这一年呢、啊，主也和他来往，我信的，他也见主，然后主啊行了一个神迹了。然后主啊上了他的船了，然后主啊给了教训了，然后主啊再行一个神迹了，在他的身上。这个时候他突然觉得，哎呀，我这一年多的日子啊，我是怎么过的呀？我碰见过主，我遇见过主，主对我说过话，主改过我的名字，主告诉我，我的名字不叫西门，我的名字叫彼得，叫石头。但是啊，你看我这一年我是过的什么样的生活呀？你看我这一年我是有什么样的存在呀、啊？你看我这一年我是怎样活着的？我这个人是没有出息的，我这个人是不能跟随主的，我这个人是不会跟随主的，我这个人是不要跟随主的，我这个人是不配跟随主的。所以他起来说，主啊，你离开我，我是个罪人。我告诉弟兄啊，直到你有这个感觉了，主若是你呼召我，完全是我不配啊，若是你呼召我，我是完全没有资格。直到你有这个感觉了，主没办法呼召你。主不需要人的 favor， 主不需要人的恩惠，没有一个人可以到主跟前说，主啊，像我这么好，我跟随你。我年轻的时候就这样，我告诉主啊，像我这么好一个青年人，大好人生，我这么爱你，难道你不觉得荣耀吗？再过过就知道了，主啊，离开我，我可是个罪人。主啊，我是一个得罪你又得罪你的人，我是一个刚硬又刚硬的人，我是一个外面柔软里面不要你的人，我是喊你为主却拒绝你为主的人，我是一个让你为主却不愿意你真正在我身上伟大的人。主啊，离开我，因为我是一个罪人。这个时候主耶稣怎么回答呢？说，对对对，该死该死。不是这样啊，主耶稣说什么呢？耶稣对西门说，不要怕。你有没有注意啊，主呼召他的时候是说不要怕，你不配，你是不配，你不够，你是不够。你现在看见神了、啊、你现在看见神所做的了，圣灵在你岳母上，我在你岳母的身上做的工，你看见这圣灵已经有工作了。你也给我一点地位，让我上了你的船的，你也听见了我的教训呢，你也顺从了我而得着丰盈了。在这个时候我愿意告诉你啊，你不要怕，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。这个就成为彼得一生的托付了。这个时候他可以起来说，我是一个蒙召的人，我是一个有神呼召的人，我不仅有神遇见了神，我也有神的应许，但是我经历了软弱。虽然我经历了软弱，圣灵还是来工作。虽然我在软弱里，我还愿意给主一点地位，我还能听见主的教训，我还能看见一些神迹。然后主啊，我也告诉你，我觉得何等的完美啊！今天我听见你告诉我不要怕，我觉得我是个罪人，我觉得我不配，我觉得我够不上，我觉得不能跟随你。但是你告诉我不要怕，从今以后啊，你要得人了。这个就成为啊彼得的托付了。所以啊，认识了自己，主啊离开我，第六点就得着了托付了。他听见教训，顺从，认识自己，然后得着了托付。什么托付啊？不仅你的名字叫彼得，现在我愿意告诉你啊，你的存在是彼得，你的生活是得人。你的存在是彼得，要来建造这个灵宫；你的生活是得人，要把福音呢、啊、广传出去。所以到后来，他得3000人，他得5000人，能不能清楚？他到处得人，他得犹太人，他也得外邦人。因为从开头主呼召他的时候，就给了他这个托付：从今以后，你要得人了。亲爱的弟兄们呐、啊， 没有这一个，神圣的属性不可能构成。神从来不跟他玩的人一块玩，神没有这个兴趣。你愿意和他玩，好像他也和你同在，因为他喜欢和你同在，但他绝不会认真的和你玩。他会告诉你，不，我所要的不是你和我玩，不是你做多少属于我的事，不是你多少好像叫我喜欢的事，不，我要得着的是你，我要得着你这个人，我要叫你这个人成为一块石头来建造这个灵宫。我要告诉你，你存在的时候要成为一个得人的人。求主怜悯我们，我们请一两位弟兄带我们祷告，结束这个聚会。